那今天我们要讲第四课，神是三位一体。三位一体呢是非常难懂非常难理解，也是非常难讲的关于神论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教义。圣经呢多处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所信的神呢他是三位一体的，是独一的真神，他有三个位格。其实这个教义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非常困难的，对那个时代而言是很难去接受这一个教义的。你比如说初代教会的基督徒，他们需要面对的犹太人的群体，还要面对着这个希罗文化。那犹太宗教呢他们就是独神论，只相信有耶和华独一的神，他们不能够接受耶稣是神第二个位格，他们也不能接受圣灵是神第三个位格，他们接受不了的。当然是希罗文化呢，他们又是个多神论的文化所以初代的教会向当时的时代去解释三位一体是非常困难的，又不能将三位一体解释为独神论也不能将三位一体解释为多神论。但是我们的教义又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信靠独一的又真又活的神。那同时这位独一的真神呢，他有三个位格，每一个位格也是完全的神，真的是令人的理性是无法揣摩是无法理解的所以我们就说基督教的三一神的教义呢绝对不是人的发明如果是人的发明的话，人不会发明一个人理解不了的教义那如果基督教缺少了三位一体教义的传讲，那就没有了所谓的基督教。你想想任何一个假的宗教，他要发明一个宗教体系，他不会让他的宗教教理让人想不明白够不到边际，一定不会的。他一定会把他的这个假的教义更符合人的心理，更符合理性的需求，更符合他能够理解的范围。因为假宗教吗，一定要迎合人。可是基督教的神论三位一体的教义是人的理性无法理解，甚至说你穷尽一生你也理解不了。就像奥古斯丁说的一样，研究了一辈子神学，得出一个结论，神是不可以被认识的。同时改革宗神学也告诉我们说，神是可知的，神也是不可知的。神的可知是透过圣经启示，神的不可知，神太超越了，人的理性是无法达到那个高度，因为理性太有限够不到那无限的边际。那这个伟大的教义呢它不单是圣经的启示，它也不只是信条的陈述，它也关乎基督徒的体验，关乎基督徒的经历，关乎基督徒的感受我们在神的属性里面特别讲到，我们不单单要了解这个教义这个属性，还有了解关于神教义跟我们具体生活的关联性。今天在许多时候讲三位一体呢，只停留在用嘴一提有这个架构就结束了，很少将三位一体教义的这个应用放在我们的生命中间这是一种非常大的这个缺乏。那我们就会花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去讲三位一体的教义，那我们无法用短暂的时间把它讲完但是我们要用短暂的时间把一个课时去讲完这个是我们要赶的一个进度。那首先关于三位一体的教义呢，我们无法在这个圣经中用一处经文用一段经文去解释神是一位却是三个位格， 就是你无法拿出一段经文来把三位一体的教义解释的透彻，解释明白。虽然有一些经文告诉我们说要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但是你无法用这一节经文把整全教义给概述明白。因为神在圣经的启示的时候呢，他不是一次把自己的真理启示全备，神在救赎历史中间呢是渐进性的逐步的启示他自己是三位一体的神。希伯来书叫多方多次啊，多方多次。因为人的理性太有限，神的真理呢又过于的超越啊，神的荣光又太伟大，人承受不了领受全部的真理。好像你晚上这个已经睡下了，当你醒来的时候你要把灯打开，你不能用眼去直视灯，因为你的眼睛受不了，你需要慢慢睁开眼睛，你的眼睛才可能适应这个灯光。同样三位一体的教义也是非常伟大的啊，它需要用大量的经文在圣经救赎历史中来认识三位一体的教义。那么在旧约，神对以色列人的启示是非常明确的，他是独一的神，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啊，特别强调说神是独一的主，只有一位，是又真又活的。那么旧约对三位一体的教义呢并不是非常明确，有些暗示但是不够清晰啊，不够清晰。有人说我们读到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说神按照我们的形象，如果你能从创世纪读到我们，你是透过新约来理解的，你透过新约来理解。如果你不透过新约只从创世纪读，你无法理解那个我们到底是指谁。那么什么时候三位一体的教义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圣子道成肉身，这个教义成了一个不可逃避的教义。约翰福音那里宣告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那这个时间啊，第二个位格的启示更加明确，成了一个不可逃避不可回避的教义。并且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天为他开了，他就看到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有天上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三位一体同时在一个时刻一个事件中显现啊，最佳显著的经文之一。那么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完成救恩之后他就升天，那他在他之前呢就应许说要差圣灵来，圣灵来干什么？将救恩，将耶稣所做成的救赎的果效啊，真理实行在罪人的身上。那到这里呢我们就更清晰更明确了，神展开的救赎历史的过程中，他将三位一体的观念完全启示给我们。所以说我们唯有在救赎历史的发展中去认识三位一体的教义，从旧约，然后新约，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圣灵的到来，说明相信福音就完全呈现了三位一体整全的这个教义。马太福音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临后十三章十四节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二章十八节，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那比前一章二节说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那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清晰的看到，到新约 对三位一体的他们的工作啊，他们所做成的救赎的这个启示是非常的明确，非常的清晰的。那么在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个位格中，哪一个位格在历史中挑战最大，被质疑的最多啊，被攻击的最多，就是关于圣子的教义。尤其是在福音书里面，在福音书耶稣宣称自己是谁呢？宣称自己呢是神。当耶稣这样去宣称的时候呢，犹太的这个宗教的这个狂热分子呢，就想把耶稣打死，那最后呢也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那为什么犹太人他们拒绝耶稣，甚至对耶稣有极大的怒气，说你绝对不能够称你自己是神，是耶和华，这是健忘的，这是大而不敬的，这属于亵渎神的罪。因为在犹太的宗教观念当中，拒绝耶和华以外的存在，称自己为神，他们是不许可的。那么在福音书有一个事件，就是耶稣看见有四个人把这个摊子从房顶上坠下来，那耶稣就对那个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我们读这些话感觉，哎，耶稣讲这些话没有大不了的，耶稣他是中保嘛，他有赦罪的权柄，他讲这个话没有问题，没任何问题。可是在当时的听众当中，他们对这句话的这个反应反响是巨大的，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够赦罪呢？为什么文士心里议论？因为文士是解释律法的，他们对教义的明白，对教育的精通，在当时来说那是领导者，是教导者，是教导以色列群体的。他们第一个反应说，除了神之外谁能够赦罪呢？因为在犹太人所持守的这个教义里面，任何受造物都没有赦罪的权柄，他们若赦罪便是亵渎神，赦罪唯独属于神的权柄啊，其实这个教义是对的啊，受造物是没有赦罪的权柄的，唯有神能够赦免人的罪，这些话一点都没有错。但是他们认为耶稣没有赦罪的权柄，因为他们是不相信耶稣是神的。他们为什么不能够接受耶稣是神？这个有历史的这个渊源和进程。我在上上周的讲道特别提过，在加太书里面呢，那里特别提到极致时候满足。我们常常把那句话单单解释说啊，希腊的语言、罗马的道路、啊、刑罚的预备、以色列宗教的绝望啊，这些都包括。还有一个原因啊，如果耶稣说你的罪赦了，如果耶稣在前几百年前讲，跟耶稣当时讲是不一样的。因为以色列人在历史上他们经常离弃耶和华，敬拜各样的偶像，甚至拜的偶像非常的多。那什么时候他们不再拜偶像了？被掳归回之后真正的悔改了，不再敬拜任何的偶像。如果耶稣在他们没有被掳之前跟他们说啊，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啊，这个我就在了，或者说你的罪赦了，犹太人一定不拒绝。他们说啊，耶稣你也是神嘛，那没关系啊，我给你做一个牌位，你和巴利啊，你和这些摩洛，你和别的假神啊，我们一起拜你，多一个少一个无所谓。可是被掳归回之后就变了，他们认为只能够敬拜耶和华。当耶稣宣告自己说 我能够赦罪啊，我是永存者，我是，他们就不能接受了。他们这个时间可以说是完全敬拜独一真神耶和华，是不能够接受啊。第二个位格圣子宣称说，我能够赦罪，我就是神，他们接受不了。所以历史这个进程呢，也塑造了他们在福音书当中对耶稣拒绝的一个可能性。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这个历史的原因是不能够忽视的。那么耶稣呢，还在另一处经文啊，特别告诉犹太人，他是永恒的神，他不仅存在于亚伯拉罕的时代，而且存在于永恒。那这个宣告是什么宣告？就是耶稣宣称自己说，我是。什么时候宣告的？就是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我已经在了，或者就有了我。这个有了我在中文圣经并不明确，在英文圣经很明确，就是 I am， 我是。这个我是什么时候出现过？在出埃及记三章的十三节，我是自由拥有的。当耶稣宣告我是，就等于说我是耶和华，我是自由拥有的。你发现犹太人要拿石头打死他啊！这一次听到耶稣这样的言论，跟说你的罪赦了还不太一样，耶稣直接宣称说，我是，我就是自由拥有者。那我们不明白，犹太人完全明白，他们认为耶稣称自己是永恒的神，那是一种对耶和华的亵渎，他该死，就打算现在把他给处死啊！这个是犹太人对耶稣是神这个宣告的反应。我们看和本圣经真的看不出来。那这里有几个版本，大家可以看一下，一个是吕振中译本，吕振中翻译的比和本啊更加就能突出这种意义来。和本说就有了我，吕振中译本说没有亚伯拉罕之先我永在，那新译本翻译为我已经存在了，我已经存在了，什么意思？我是永存者，我永远在，我没有开始。但是你读和本，你读不出啊这个意义来，你就认为说啊，这个没有亚伯拉罕之前就有了我，何必拿石头打死耶稣呢？但是在英文的圣经的版本当中啊，是 I am， 就是我是啊。那这个 I am 只有谁才可以说？只有耶和华才可以说，我是，我就是，我是自由拥有的，我是自存的，我是自足的，我是不变的，永在的，永恒的那一位。只有谁可以再这样说？只有耶和华才能这么说。当耶稣说亚伯拉罕出生以前就有了我，我已经存在了，我永在，耶稣在宣告说，我是耶和华，我是永存者。我们经常说约翰福音有七个我是啊，这个是受到福音派葛培里的影响。福音书不单单是有七个我是，有几十个我是的宣告，就是 I am， 我是自由拥有者。耶稣这样的一个宣告呢，那对犹太人而言，他一定是一个革命性的。那么不单在犹太人的期间，甚至在许多历史的进程当中，基督是神这个教义呢，是常常被攻击的，被扭曲的啊，把这个教义给完全的摧毁的，这个异端就太多了。那么在早期教会呢，最大的这个神学议题的争论是两个，三位一体和基督的神人二性。你也会发现今天教会争论最多的是啊，怎样上天堂啊，到底教会该不该过圣诞节，该不该做复活节啊， 我想你还没跟我争论说为什么不过复活节啊，啊，等着，时间许可了，我们也过节，啊，过节呢，是为了纪念传统啊，另外呢，也是为了我们的孩子们，所以以后过节，啊，那么但是在早期教会最大的争论是什么？不是因信称义，讨论最多的是三位一体和基督的神人而性。虽然有一次奥古斯丁和柏拉修争论恩典福音的教义，但是更多讨论的是三位一体和基督神人而性。那么在那个四五百年之间，这是最多的讨论议题。可是今天教会不再去讨论这两个议题了，这是教会没落的开始。你说圣经没有讲那么多讨论呢？如果读约翰福音，如果读哥罗西书，我读约翰福音，还有读其他的福音，你会发现非常多关于圣父与圣子啊，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认识了我就认识了父，这些都是伟大的教义。因为讲台水平的下降，无法解释出这伟大的教义来，所以讲解急剧减少。这些教义对基督徒而言就感觉到实在不实用。这两个大的议题在今天不断的被抛弃，这也同样中了一种诡计，魔鬼的诡计，把最重要的根基给抛弃掉。最难懂的教义，最难明白的教义，最难讲的教义，结果今天没有人再去讲。那么三位一体的教义呢，在几次大公会议中被浓缩成一些简单的信条。当时有很多的异端呢，去挑战圣经所教导的神论，啊，你包括，这个，亚流派，然后还有这个，包括聂斯多利，还有包括这个，一神论啊，还有这个的次属论，这些教义呢，都在抵挡、攻击圣经所教导的神论，所以当时教会就通过开大公会议的方式，来确定、重新声明啊，教会神论这个教义。最著名的一次会议和信经，是在主后的325年制定了尼西亚信经，来回应这个异端。这份信经出色信经呢，很快就成了一个重要的指标，来阐明圣经教导和我们所当信的内容。有一个特别的异端不得不提他，就是亚流。亚流和他的跟随者呢，就发动攻击三位一体的教义。亚流他认为呢，耶稣基督是首先被造的，是次等的，他和父呢，和上帝不是同质的，他先攻击的是耶稣基督神性的这个宣告，这场征战呢持续很久，能够和这个亚流抗衡的是当时的亚他那修的老师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去世之后呢，就是亚流，继续的抗这个亚是亚他那修继续抗流。抗这个抗争亚流，五次被放逐，依然坚守基督神性，基督是永在的那一位，那么后期，在318年，教父聚集在尼西亚，就采用了这个信仰的告白。那这次会议呢，是开了将近两次，最后才有一个信经的呈现。那在信经第一段就写到说，我信独一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世以前为父所生，出于神而为神，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真神而为真神，受生而非受造，与父同一本体，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这里特别的宣告了耶稣基督是神，出于神而为神，受生而非受造，与父同一本体，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神， 它的本体和父是同质的，没有时间的差异，没有先后，没有高低，没有次数，都是没有的。那这个信经经历了1600年的检验，仍然屹立不倒，因为它是符合圣经的。它将神儿子是神这个教义的奠定刻在这个信经，刻在教会历史传承当中，它的贡献是非凡性的。那么不单在尼西亚信经确定了耶稣基督是神的教义，也确定了圣灵是上帝的这个教义。因为当时人不单认为耶稣基督是次等的，然圣灵也是次等的，一二三也是次等的，甚至有人认为圣就是能力，他没有位格，他不是上帝。那么尼西亚信经也确认了，说我信圣灵，赐生命的主，从父和子而出，与父及子同受敬拜，同受尊荣。那尼西亚信经对三位一体的教义奠定，可以说对整个教会历史影响是巨大的。有人会说我只需要读圣经，那我想说只读圣经基督徒是最危险的，你自己读不出三位一体，凭我们有限的头脑，是无法理解三位一体的。我们的信仰它一定是符合圣经的，是有历史性的传承的，你的智力，你的理解力，是无法让你正确的去了解我们所信仰的神到底是怎样的，你必须要依赖整个教会历史传统的解释。对抗亚流的那位神学家是亚特纳修，他在22岁的时候就写出了《论道成肉身》，就是阐明耶稣基督是神，他是永存的，他是永有的，他是永恒的。我想你从小读到老，你就读不出来三位一体这个教义，必须要依赖大公教会对这个教义的精细的阐述。所以说，通过尼西亚信经，我们就知道我们有信的神是独一的真神，又同时坚信神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而非三位。所以我们的神观呢，既不是独神论，也不是多神论，而是三位一体的神。那小奥利问答归纳这个教义说，神是独一的吗？答：神是独一无二，又真又活的。第六问：神有几个位格？答：神有三个位格，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就是三位一体真神，本性相同，全能、荣耀相同。就三位一体，他们没有时间差异，没有先存后存，没有次数和从属，没有高低，他们本性相同，全能相同，荣耀相等。这是多么精辟的对三位一体的论述。那有一位教父叫贵格利，那历史上有很多贵格利但是你不要一提到贵格利就认为是那位教皇大贵格利，不是的。加帕多加三教父呢是谁？抗衡亚流的是亚哈纳修。亚他纳修死后呢，三位一体的教义呢依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那这一个的担子呢，使命呢就落在了加帕多加三教父的身上，其中一个是大巴西流，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拿仙寺的贵格利，还有一位是贵利高利。这三个伟大的教父呢，继续亚哈纳修的使命，捍卫三位一体。那么到了最后一位伟大的教父，就是奥古斯丁可以之后呢，三位一体的教义就更加的完善，更加的完美的阐述和解释所以亚哈纳修大巴西流、贵格利还有这个格利高利、奥古斯丁， 这五位重要的教父对三位一体的贡献是巨大的。虽然特土良曾经提过三位一体的这个术语的引用，但是他对三位一体位格之间的区分并不是非常的准确。那么桂格力在他的沉思录中有一段话，他说，当我一想到独一真神时，我立刻受到三个位格光辉所照耀，当我区分这三个位格时，我也立刻想到他是独一真神，当我想到任何一位格时，我也想到这个位格是完全的神，我的双眼被他被填满，我也不会想到其他位格比他更伟大，我无法再理解这个位格的伟大时，又认为其他两个位格更加伟大，当我同时默想这三个位格时，我看见的乃是一把火炬，我无法区分那合而为一的光芒。这种默想真的很伟大，它表现出了三位一体在他信仰生活的这种灵修的沉思当中对他的影响，以及他的三位一体的认识。那么三位一体的教义在圣经哪一个的阶段更加充分的彰显，就是在耶稣基督执行救赎工作的时候，三位一体的出现和教义最佳的清晰和明白。我们并非说其他地方没有三位一体的工作的彰显，是有的，而是说耶稣基督的一生所彰显三位一体的显现工作更加充分和具体。我们是有限的人，有限的人必须透过更加清晰的阶段去认识三位一体的教义。旧约有暗示有渐进性的发展，但是并不够明确，唯有在耶稣基督的位格，在耶稣基督工作的这个一生当中，我们可以整全的完整的看到三一神在救赎工作中同时的出现，协力的做工完成救赎。比如说圣父差他儿子来到世上为要拯救罪人，圣父为他儿子预备身体，耶稣曾说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耶稣的身体是圣父为他预备的他有这个和我们一样的身体，这个人的样式是按照神的形象所起初创造，耶稣来到世上的这个人性的特征和我们一模一样，那么圣子他也甘愿带着人性来到世上，就是取了人性来到世上。耶稣不是被强迫的，耶稣说我从天上降下来，我是好牧人，好牧人喂养舍命，耶稣道成了肉身取了人性取了人性是耶稣甘愿的，是耶稣愿意进入这个有限的受限制的渺小的血肉之躯中来在地上进行工作，那同时圣灵也实行创造大能，用玛利亚的身体创造孕育耶稣的人性，我们称之为圣灵感应。那耶稣来到世上取了人性这一个的事件，神性与人性的这个结合在于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协力的工作。那么耶稣在开始事工接受受洗的时候呢，三一神也同时彰显，耶稣接受洗礼，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又看到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经受试探，那么在试探中我们也发现圣耶稣相信顺服神的话，并使用神迹证明自己是神的儿子，那么耶稣传道一生中也充分的体现他完全顺服差他来的旨意做他的工， 耶稣传道也被圣灵充满，那主耶华的灵也高牧他去宣讲福音。那么耶稣救了人性，就自己谦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那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面，将他自己献给神，在希伯来书说使耶稣借着永远的圣灵把自己献给神，不仅他的神性支持他的人性，而且所拥有无限的圣灵也一直在一切事情上帮助他，使他完成了顺服的献上自己的伟大的行动。那你说耶稣他有没有能力不靠圣灵去工作？耶稣有能力，他的神性完全可以帮助他胜过所有一切的艰难，可是耶稣却隐藏他的神性，认定父所设立的计划，完全依靠圣灵，被圣灵充满，借着圣灵将自己献给神。那耶稣在世的工作，我们可以完全看到三一神他的彰显，是更清晰更加明了的。同时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也看到什么？看到保罗强调三位一体在福音中，在救恩中的工作。那里特别告诉我们，我们得救相信福音是基于圣父在基督里对我们永恒的爱，他在永恒中拣选我们，也基于圣子取了肉身，我们得救靠着他为我们，也代替我们成就了工作，也在于圣灵将基督的工作实行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得以领受借着圣灵得成圣洁，借着圣灵领受一些属灵的福气。那彼得前书也特别说，照父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为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彼得的归纳是蒙圣父拣选，靠圣灵顺服基督，根据他的牺牲受死而得救。你看救恩的成就，救恩在我们身上的应验完成，离不开三一神的工作。所以你不要把三位一体的教义视为一种抽象的概念，它是非常的实际的，进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那约翰欧文就写到，这是所有福音真理的本质，这些真理是量身定制，好让每一个信徒的灵魂经历的，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东西，乃是一个蒙恩灵魂经历到了三位一体的卓越真实全能和功效。什么能与至高荣耀和奥秘永远可称颂的三位一体教义相比呢？有些智者曾想不要向普通基督徒揭示这一教义，这些人干脆说普通基督徒根本不可能理解这个教义。但是你去找一位品尝过救主多么仁慈的信徒就知道，他比许多脑海里只对三一上帝有空洞概念而喋喋不休争论的人更深地体会到圣父的永恒之爱，圣子在座中保救赎中的伟大担当，圣灵的全能事工在他灵魂深处所造就的恩典和安慰，更多的经历到三个位格里上帝的慈爱、圣洁和全能，更愿意用坚定的信心追随这个奥秘的真理，更愿意被引导进入真理，更愿意用少量的平时的话为真理做见证，强如上千个头脑中只有真理概念人为之的争辩。约翰欧文有一本非常卓越的书，是与三一神相交，那现在中文翻译了两本，那这两本呢是对三一神与基督徒之间的相交认识互动探讨相当详细的一本书。 那欧文被称为英国的加尔文，他不单有卓越的圣灵论，还有卓越的三一论，他又没有进入喋喋不休的神学争论，他也没有进入神秘主义的经验，他细致的剖析圣父做的工作与我们的关系，我们如何回应圣父，又剖析圣子为我们做的工作，我们如何回应圣子，又探讨圣灵所做的工作，我们如何回应圣灵。我们有时思想圣父，有时思想圣子，有时思想圣灵，每个位格与我们的生命都是密不可分的。我们的得救，我们的救恩，我们的祷告啊，我们对圣灵的理解，每一样事情和三位一体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也要充分的去回应。那这本著作呢是相当的精彩的。那么我们讲完了三位一体的教义啊，讲完了三位一体教义在基督执行救赎工作一生中充分的彰显，我们要看我们自己和三一神的相交是怎样相交的，是怎样有领受有回应的，是怎样领受恩典又回应恩典，是怎么用双手得到这个恩典，然后呢又以感恩的心去爱上帝的。奥斯汀在论基督教教义中有一章名第一章的这个章名叫享受真正对象是三位一体的上帝。那什么是享受？享受在英文里面是愉快、快乐、乐趣、乐事，令人愉悦的是享受、享有。谈到享受，我们立马会想到我们某一种的生活是很享受的啊，那饮品啊，某种生活非常惬意，比如你喝杯咖啡，你感到非常惬意啊，或者到了中午的时候晒着阳光读着书，非常享受啊，你吃口这个甜点，吃个蛋糕，喝个下午茶，也很享受啊。那这里说你要享受真正的对象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我们什么时候能够享受上帝像享受喝咖啡一样那么的愉悦自然啊，那叫以上帝为乐，以上帝为乐。我们有很多的享受的这个爱好是好的，是上帝给我们的一般的恩典，但是奥斯汀在第一章说我们要享受什么呢？享受的对象是三位一体。西敏小人问答说以上帝为乐，以他为我们的满足，以他为我们的最大的、最向往的、最需要寻求的、最渴慕的那一个存在。当你沉浸在神的真理当中，沉浸在与神相处的那个过程是美妙的。奥古斯丁接着写道，真正的享受的对象是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是一个存在，是万王之王，是所有以他为乐的上帝。享受不是使用，也不是利用啊，所以这个享受我认为还需要去解释啊。享受上帝不是利用上帝，不是使用上帝，你利用上帝和使用上帝是透过上帝达到某一个目标，只有利用上帝啊，利用完了就把上帝踢开了啊，像结婚啊有媒人一样啊，结了婚之后媒人就没用了。我们并非是用完上帝之后达到自己的需求之后把上帝踢开，说哎，我也享受上帝，那叫利用上帝啊，那个叫使用上帝啊。这个利用和使用有正当的也有不正当的啊，这个需要详细讨论。但是我们要明白享受和使用啊和利用是不一样的，它不是和上帝想要达到某种目的，是单单的去敬拜这位神，去称赞这位神，去感受上帝的荣美，透过他的话默想他的崇高 啊，这个叫享受上帝，指甘甜是美好的。我们为何享受神呢？他是我们最高的善，是我们真正的快乐。我们因为罪恶不能享受神，但我们的罪是可以除去的。道成肉身，我们的主受苦死了又复活，上了天，娶了教会做他的新娘，在教会里得以赦免我们的罪。如果我们的罪得了赦免，我们的灵魂借恩典得了更新，那么我们就带着盼望等候身体复活，得着永生的荣耀。如果我们的罪不得赦免，我们就要入万劫不复之深渊。所以一个人的天性是不会享受神的，啊，他一定是抵挡神、厌恶神、逃避上帝的。就算我们得救之后，你也发现那个罪性的顽固，让我们感觉到上帝没有意思，三位一体太抽象，啊，上帝的圣洁、上帝的主权、上帝的智慧，跟我什么关系啊？啊，还不如看个电影，还不如喝杯咖啡，几个好友聚一聚，享受一下人间快乐。但是一个被圣灵所更新的人，他的灵魂被更新了，他的理性意志被更新了，他是能够享受神的，能够以神为乐的。而这个转变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在什么地方享受神，与神相交呢？无论我们私下也好，公共崇拜也好，都可以与三一神相交，享受神，以他为乐。我们怀念在圣殿里的时刻，我们怀念读圣经，读某一本关于神的著作，我们沉浸在其中，享受那个时刻，那个是多么甘甜令人向往的时刻。为什么诗人愿意住在神的殿中？哪怕不能住，让我做看门的我也愿意，因为他享受神，以神为乐，他与神相交，他知道与神的甘甜，他不愿意离开与上帝在圣殿相见的时刻。那为了更系统阐述信徒与三位一体每个位格不同的交通方式，约翰·欧文就引用了林前后书13-14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你看14节呢，我们读了之后就感受上帝离我们那么近，他不是遥远的。耶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我们同在。那这句话常常出现在礼拜结束之后牧师的这个祝福的时候，常常我引用这些经文。我们要体会，要经历耶稣的恩惠在我的身上，要体会这个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常的充满我。我所信的教义一定是可以经历的，是可以经验的。我们还记得爱德华兹他讲过，基督教一定是什么呢？可以实证性的，每一个位格都是可以经历的。我们如何与圣父有特别的交通呢？那圣父对我们的爱呢，是所有其他甜蜜流淌的之源，是所有恩典的源头。因为是圣父用他的主权啊，神圣的本质超越人类所有的爱拣选了我们。父如何爱我们呢？父的爱的圣经是如何描述的？圣经说父对我们的爱是永恒的爱，在创立世界以前这个爱就临到我们。我们在创立世界之前或者 做出危险的行动之前，上帝就早已挂念了我们。上帝的爱临到我们，不是我们有什么行动和善行。我们没有来到世上，没有行善，没有什么优秀的特质之前，他已经爱了我们。这叫永恒中对我们的爱。如果神在历史中间看重我们爱我们的话，那这个爱就不是主权的爱，也不是无条件的爱，那是一个有限的爱。这个永恒的爱是上帝在永恒中没有这个世界之前就决定要爱我们。他为什么如此决定？这叫自由的爱。上帝爱我们是因为他愿意如此，我们没有什么被上帝所爱的啊，没有被什么所爱的，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将来也没有，我们实际上找不到什么地方被上帝所爱。我们习惯的去想说神为什么爱我。那你和你的配偶在谈恋爱的时候，在未结婚之前，你会问你为什么爱我啊？其实你不应该问啊，爱你一定是有原因的，但是你不能去问上帝，上帝你为什么爱我。上帝圣经没有原因，他愿意这么做，因他的主权，因他的意愿，因他自己的决定就爱了我们，跟我们的品行、财富、信心、行为没有任何的关系。而且神对我们的爱是不改变的爱，尽管我们每一天都在变啊，都在变，我们是善变的，是多变的，是多疑的，但是神的爱是永不改变的。神的爱还是有区别的爱，神没有爱世上所有的人，他越过了这个世界许许多多的人，他唯独把他的爱给了我们，就唯独爱了我们。只要上帝的拣选，他愿意把这个恩典给了你，给了我，它是一个特别的爱，是有区别的爱。那么神对我们的爱是通过具体的事件表现出来的，他差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神的爱就在我们心中显明了。因为他的儿子做了挽回祭啊，挽回了父的怒气，除去了我们的罪，这是神对我们的爱。我们借着基督领受了父的爱之后，我们需要回报圣父的爱，这叫与父相交。我们不是只领受没有回应，那个不叫相交啊。我们不但从神领受爱，也要回应神的爱。我们以喜乐、以敬畏、以顺服来回应上帝的爱。我们在爱上帝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拦阻，有很多阻隔，但是我们要默想圣父之爱，因为圣父之爱是一切爱的源头。圣父的爱是永恒的，是不变的。圣父的爱是透过十字架向我们显明了，而十字架的标记是上帝爱的那一个显明。如果你想要明白上帝爱你，你就要常常去思想父的拣选，思想父透过基督对我们的爱，然后回报、感恩、顺服父对你的爱，我们就完成了与父的特别的交流。我们在恩典中也与主耶稣基督是有交通的，因为耶稣基督那里有什么呢？有丰盛的恩典。约翰福音说充充满满的恩典，我们从基督里领受，从他丰盛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耶稣基督的恩典是充充满满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是我们一生所明白不了的。 他要把这个恩典完全的浇灌在我们身上，我们也从他领受了。而且耶稣的恩典是主动的恩典，主动的来找我们，把这个恩典注入在我们生命当中。启示录告诉我们说，看哪，我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里面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作息。这是多么好的画面，耶稣来叩开我们的心门。你说我不开怎么办啊？不存在不开的可能性啊！用保罗华许的话说啊，耶稣进入我们的心门是强而有力，一脚就踹开了，我们挡不住耶稣基督的爱，他要邀请我们与他一同作息，他与我，我与他一同作息。耶稣邀请我们进入恩典，或者他把恩典完全的倾覆在我们的身上，是绝对有效的，因为他的恩典是不可以抗拒的，没人可以抗拒耶稣基督的恩典。他的恩典会折服我们，会改变我们，会完全的征服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他的里面。耶稣基督的恩典不只限于他十字架救赎事工，也包括他整个的位格。耶稣的恩典是如何显明的？罗马书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使我们称义，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耶稣担当我们的罪，除去我们的罪。父说，你们不再是罪人，叫不再定罪了。我们被神接纳，被神称为无罪，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代替我们罪的缘故。先知也写到说，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耶稣使我们在罪人的地位中得了改变，不再是有罪的人，而是无罪的，被算为义的人，站在上帝的面前。耶稣也提供我们成圣的恩典，他升天坐在父的右边，不住替我们代求，用他救赎的功劳求父不断的在我们的罪孽当中吸了他的怒气，洁净我们一切的罪。他还应许赐下圣灵进入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明白他一切的真理。圣灵引导我们是让我们荣耀基督，让我们思想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粮食，生命的泉源，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救赎是我们成圣的动力。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如果没有基督所差的圣灵，没有一个人会就近基督，也没有一个人会仰望基督。基督他还抚救我们的软弱，我们对听道会麻木，对读经会麻木，他还设立了圣餐，透过这个圣餐让我们可以看到真理的画像。这个真理的画像不是天主教偶像崇拜，是透过可见的物质饼和杯，让我们用信心透过圣道来再次以信心的眼睛来看到耶稣为我受死，为我受苦，来激励我们坚定不移的跟随主，与主相交，直到主来。我们还与圣灵相交，圣灵他做什么工作？圣灵是父，是耶稣所应许的，他要安慰我们，来帮助我们。耶稣说，另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圣灵来使我们重生，恢复我们与神的相交。如果没有圣灵的话，我们不可能有新的生命，因为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 圣灵在我们一生中也使用不同的方法来安慰我们。圣灵帮助我们记住上帝的话语，并明白这话语的意思。圣灵使我们荣耀基督，圣灵将上帝的爱倾倒在我们基督徒的心中，圣灵见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圣灵将信心刻在基督徒心里，圣灵作为我们基业的凭据，确保我们得救。圣灵作为内在的圣灵，他将上帝的爱洒在我们心里，并回应上帝的爱。圣灵不断地感动我们，激发我们对上帝话语的回应。圣灵成为我们祈求的灵，圣灵是我们结出悔改的果子，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温柔和节制。圣灵在我们心中也生出安慰、平安、喜乐和盼望。圣灵在我们的经历中也产生真正的果效，使我们经历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这些是圣经中所启示。若没有圣灵，我们对信仰生活一窍不通。圣灵带我们进入圣子与圣父的相交，如果没有圣灵，我们就像死的桌椅，没有生气。约翰·奥文说，圣灵对信徒一切的安慰，就是在于他使我们认识，也向我们传达圣父的爱、圣子的恩典。圣灵要带给我们安慰，就在于此，不在于别的事。今天要特别要防范那些虚假的福音，他们会说上帝爱你，实际上改变你的贫穷，改变你的生活的困境，这些都是低级的信仰，都是错误的对福音的理解。圣灵使你成为他的儿女，是更多的与父相交，与子相交，与他的灵相交。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去思想父的拣选？为什么会思想耶稣基督为我受死所带来的那救赎的满满的果效？是因为靠着圣灵的运行和工作。如果没有圣灵，与神相交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以清教徒一篇祷词来结束。那这篇祷词呢，深刻地描述了三一神与我们的相交。祷词写道：三位一体，救我的神天父，配得颂赞的子，永在的灵，一体一致，存在于三个不同的位格的神，我赞美你。你让罪人认识你，进入你的国度。哦，父，你已爱我，差遣耶稣来救赎我。哦，耶稣，你已爱我，取了我的人性，流出你自己的血，洗去我的罪，做成义，遮蔽我的不配。哦，圣灵，你已爱我，进入我心，植入永远的生命，向我启示耶稣的荣耀。三位一体的神，我称颂你，赞美你，唯这如此不配，如此无法言说的爱，这爱如此奇妙，如此大能，拯救失丧者，使他们复活得荣耀。哦，父，我感谢你，你用完全的恩典把我交给耶稣，做他的羊，珍宝和产业。哦，耶稣，我感谢你，你用完全的恩典接受了我，将我迎娶抓住。哦，圣灵，我感谢你，你用完全的恩典向我显明耶稣为我的拯救，在我里面种下信心，制服我顽梗的心，使我永远与他合为一体。哦，父，你在宝座上之上垂听我祷告。哦，耶稣，你伸手接过我的恳求。哦，圣灵，你愿意帮助我的软弱，指出我的需要，供应话语在我里面祷告，给我加力，使我不至于祷告灰心。哦，三一的神，你统管宇宙，你命令我求那关乎你的国度我灵魂的事， 求你使我活着祷告，受洗归入三一的名。所以弟兄姐妹，在你我的信仰生活中，你的读经，你对救恩的理解，你的祷告，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离不开三一神。甚至说今天你享受的所有的普遍恩惠也离不开三位一体的上帝。那这个是个庞大的话题，但是我想说，圣父将普遍恩典给了世人，耶稣基督托住万有，圣灵将诸多的才干、智慧和能力也赐给许多非基督徒。你所享受这个世界普遍的许许多的恩惠，许许多的科技、医疗，都是源于三位一体的工作。真的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不单在救赎当中可以看到三位一体荣耀的吻痕，我们也要在这个世界当中看到三一神他荣耀的痕迹，他爱这个世界的世人，用一般的恩惠临到他们。那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你去思想圣父，有的时候思想圣子，有的时候思想圣灵，有的时候去想到圣父的拣选之爱，有的时候想到基督的救赎之爱，有的时候想到圣灵的爱，他鼓励我们去思考上帝，思考基督。总之，你要常常的在三位一体的教义当中去认识这个教义，去经历这个教义，与他相交，去回应他。你不但领受着恩典，你要回应三位一体在你身上所做的工作。但愿每个弟兄姐妹能够更深的经历三一神在你生命中甚至在这个世界中宽广的工作，我们去回应他，体验他。愿主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天父，来感谢你使我们看到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在永恒中就已经定下和显明，让我们看到你对我们的爱透过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向我们彰显，在历史中成就救赎，让我们看到你和圣子差派圣灵来重生我们，拯救我们，使我们与你和好，相信基督。这一切都离不开伟大的三一神你的工作。愿主光照我们，使我们不单懂得三位一体的教义的界限，也体验你三一神在我们生命中卓越的工作和信仰生活中的引导。愿主怜悯带领我们奉耶稣名祷告，阿门。